我一直很欣赏保守新教徒的一点，就是他们坚决反对堕胎的恶行。我大学毕业后最珍贵的回忆之一，就是和一群公教徒与新教徒各占一半的人一起走遍全国，跟大学生们讨论堕胎议题。虽然我现在很珍惜这种联盟，但公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并不总是这样。在这一集里，我想谈谈美国新教对堕胎的谴责来得相对较晚，这件事如何暴露出新教在教义权威观上的严重缺陷。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捍卫未出生者：罗素韦德案之前的反堕胎运动》一书中 ，Daniel K. Williams 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多数新教徒和公教徒都反对堕胎。像 Anthony Comstock 这样的新教徒就发起运动，反对一切淫秽行为，包括堕胎和避孕。然而，当英国圣公会在1930年的兰博会议上撤销了对避孕的谴责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此后，许多新教徒开始接受一种观点，既然圣经没有明确谴责避孕，那避孕就不是罪。Williams 写道，公教的神职人员和医生把放宽堕胎法视为对国家基本价值的直接攻击，而新教徒更倾向于把堕胎描述为一个不幸的问题，并认为只要更好地普及避孕就能解决。除了1930年的英国圣公会，没有任何新教宗派在1960年代之前发表过反对堕胎的声明。而1930年，教宗庇护十一世就在通谕圣洁婚姻中重申了公教对避孕和堕胎的反对立场。1960年代，关于堕胎的一个著名事件是 Sherry Thiessen 的案例。她是电视节目 Romper Room 的明星。她想堕胎，是因为她服用了处方药沙利度胺。这种药如果在怀孕期间使用，会导致孩子出生时带有严重的先天缺陷。Williams 指出，面对胎儿畸形的情况，新教徒支持她堕胎决定的比例几乎是公教徒的两倍。1967年，21位新教牧师和犹太教拉比共同创立了堕胎神职人员咨询服务。1960年代，科罗拉多、加利福尼亚等州开始放宽堕胎法，于是美国公教主教团在1967年成立了全国生命权利委员会，至今仍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反堕胎组织。Williams 写道，几乎没有福音派新教徒与公教徒一起游说反对1960年代末的堕胎法改革。在他的另一本书《神职党：基督教右翼的形成》中 ，Williams 指出，包括保守的南方浸信会在内的新教宗派，当时并未完全反对堕胎。尽管他所说的规模较小的基要派反对堕胎，但他们几乎没有发声渠道，因为最大的反堕胎团体都是公教徒。Williams 写道，尽管基要派持有反堕胎信念，但由于在政治和宗教上仍处于孤立状态，他们无法发起有效的抗议。他们拒绝加入以公教徒为主的反堕胎组织，因此他们的抗议始终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与此同时，推动堕胎合法化的阵营继续扩大声势。从1967年4月到1973年1月，共有19个州放宽了堕胎法。反堕胎的公教徒在包括宾夕法尼亚在内的几个北部州成功阻止了堕胎合法化的浪潮，并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全国生命权利委员会来协调各州的行动，但他们也注意到，在这些努力中几乎没有得到新教徒的帮助。我们国家之所以有反堕胎运动，唯一的原因就是公教信徒和公教会全国生命权利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在1973年这样说道。从当时最大新教宗派的官方立场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对堕胎的暧昧态度。1968年美国浸信会大会声明，因为基督呼召我们肯定人的自由与生命的尊严，我们承认堕胎应是一项负责任的个人决定，并主张在怀孕首三个月内允许合法堕胎。社会学家 Sabrina Danielson 指出，1970年美国路德宗教会主张一位女性或一对夫妇可以负责任地决定寻求堕胎。1970年美国长老会主张堕胎应向所有有意愿且符合条件的人开放。1971年联合基督教会呼吁废除所有禁止医生施行堕胎的法律禁令。 最终1972年联合卫理公会主张把堕胎从刑法中移除，改而纳入与常规医疗程序相关的法律。1971年南方浸信会大会声明，我们呼吁南方浸信会推动立法，允许在强奸、乱伦以及胎儿严重畸形等情况下实施堕胎。1973年罗素韦德案判决后，南方浸信会前主席 W.A. Criswell 表示，我一直认为只有当孩子出生与母亲分离后，他才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因此我始终觉得应当允许以对母亲和未来最有利的方式行事。浸信会尤其支持罗素韦德案，因为他们的宗派对政教分离有非常严格的理解。我认识一些浸信会护教学者，今天仍把政教分离视为浸信会神学最有力的论点之一，但当这种思维被用来宣称教会甚至无权告诉国家堕胎应当非法时，你就能看出其中的危险。1976年，今日基督教提出一个问题，堕胎是公教议题吗？就连像葛培里牧师这样保守的人，当时也并非完全反堕胎。1978年，他表示在强奸和乱伦的情况下可以接受堕胎，并说在神眼中，主动堕胎未必比我们列出的许多其他罪更严重。1988年，他在 Larry King Live 节目中再次确认了这一立场。
我会支持在暴力强奸情况下的堕胎。我反对堕胎，我的立场与教宗一致。我反对堕胎，除非是在强奸，我是说暴力强奸以及母亲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我要说明，在这段时期确实有一些坚定的新教徒完全反对堕胎，但正如我们所见，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拒绝与公教徒合作，因此他们的声音没有被听见。即使在今天，我也知道一些公教团体很难请到新教徒一起到堕胎诊所外祷告。正因如此，我很欣赏像我的朋友 Scott Klusendorf 这样的新教徒，他在《生命的论证》一书中为所谓的神学并肩作战辩护。Klusendorf 指出，有些新教徒因为反对公教神学而拒绝与公教徒合作拯救孩子免于堕胎，但如果要救自己孩子的命，他们却愿意与公教医生或公教救护车司机合作，这种双重标准十分虚伪。在罗素韦德案前后这段时期，也有一些公教徒为堕胎合法化铺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 Robert Drennan 神父，他在1971年至1981年间担任国会议员，并为合法堕胎辩护，声称身为公教徒，我个人反对堕胎，但我不能通过法律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因此1980年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要求所有神父退出民选公职，也就不足为奇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依赖唯独圣经，许多正直的新教徒得以持较弱的反堕胎立场，甚至为完全合法的堕胎辩护，因为圣经并未明确指出堕胎是邪恶的。人们只能从圣经中间接推导出这一结论，正如有人可能从圣经推断避孕是邪恶的，但仅100年后，新教的主流立场却认为避孕不是罪，因为圣经没有明确谴责它。可是，如果把圣经必须明确禁止设为标准，而且把这条标准抬得那么高，才能证明圣经在道德上对我们有所要求，这就为宽恕圣经未明确谴责的各种恶行打开了大门。以下是我在前一集节目中播放的片段，几位知名新教徒 Mike Winger、Alan Parr、James Dobson 和 Sean McDowell 表示，只要行为过程中没有淫念，自慰并不总是错的，因为他们认为圣经只明确谴责淫念而非自慰本身。
假设我偶尔会有这种行为，它能让我平静下来，而且我没有带着淫念去做，我觉得这可以接受，我不会因此责备一个人。我认为圣经没有直接谈论这个问题，所以我只是运用看起来简单适用的圣经原则来处理自慰议题。
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圣经并没有说很多事情是错的，或者说这些是罪。我们可以吸快克，我们可以吸可卡因，对吧？我们可以边开车边发短信，但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事，有哪一样是明智的呢？他们会让我们更靠近什么？答案是否定的，而我会把自慰也归入这一类。
我真的觉得我不该告诉你我怎么想，因为我不知道神怎么想。在自慰的道德问题上，圣经几乎保持沉默。 如果这是发生在你身上，我真的不会太担心，因为我不觉得这跟你和神的关系有多大关系。
有些人甚至会说，如果自慰不涉及淫念，只是生理上的释放，那就没问题。
于是我们再一次看到避孕、堕胎和自慰的问题，只要圣经没有明确谴责某个行为，就有新教徒用唯独圣经来为他辩护。再想想现代的恶行代孕，就是你雇一名女性，唯一目的就是让她在怀孕期间怀上并生下另一名女性的孩子，然后把婴儿交给生物学母亲。由于这是一项非常新的技术，很难提出一条明确出自圣经的反对理由。你甚至可以在旧约里找到先例，窃为其他已婚妇女生孩子。以色列的四个支派就源于雅各与利亚和拉结的使女所生的孩子。但公教会拥有权威架构，能够对这项全新的恶行做出明确谴责。第一例成功的代孕发生在1985年，两年后，信礼部发布《生命的恩赐》通函，指出代孕在客观上未能履行母爱、夫妻忠贞及负责任母职的义务。他侵犯了孩子由自己父母受孕、怀胎、出生并由其抚养的尊严与权利。他使家庭在构成其本质的身体、心理与道德要素之间产生分裂，从而损害家庭。立法也必须出于对家庭的支持，禁止胚胎银行、死后人工受精以及代孕。2024年，教宗方济各呼吁全球禁止代孕，称之为人口贩运的工具，严重侵犯女性与儿童的尊严。在此，我要再次肯定许多反对堕胎的新教徒，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如何更好地处理这一议题。然而，现代新教对合法堕胎的回应史，以及他对代孕或避孕等其他恶行的暧昧态度，正显示了唯独圣经的根本问题之一。神希望我们过道德的生活，但圣经并没有系统地说明什么行为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毕竟，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中，不断出现新的道德议题，圣经怎么可能一一涵盖？因此，相信神赐给我们一个持久的、活生生的教导权威来引导信徒才是合理的。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15所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想获得更多关于反堕胎议题的资源，请务必看看我的书《有说服力的反堕胎论证》，请认准白色封面的第二版。这本书在罗素韦德案被推翻后做了更新。无论如何，再次感谢大家，祝你们拥有蒙福的一天。